好，我们接着这个，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比喻的意义在哪里哈？就是说如梦幻泡影的这个比喻啊，意义在哪里？他说啊，曰如四百论云，说一法啊，说一法见者，即一切见者，以一法空性，即一切空性啊。通达一法空性之见者，即能通达一切法啊之空性，又通达影像空无形之与执影像有自性之实境啊之实执境，全无妨碍啊。这里面它变成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明明我们讲说若有一个见啊，若说一啊说一法见者啊，即一切见者，以一法空性即一切空性，就是说我能见一法空，能见一切法空。那通达一法空性之见者，即能通达一切法之空性啊，法之空性。然而我们懂的，我们如果能了解梦幻泡影这个梦幻的那种空性啊，以执影像有自性之实执境啊，全部妨碍，就是说你照样执你的，就是你就算懂得梦是假的，那也不妨碍你对生活照样执着，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吗？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不要轻易的，因为这个当然这个道理，我们连这个道理我们也很容易懂啊。没错，我了解梦幻是假的，但我对现实境我还是执着，还是执着。那这个例子这样，这个道理很简单。但问题就是说，假如你透过修行，你也慢慢能感受到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比如说我现在我把这个道理开始延伸下来，怎么延伸呢？就是说梦我知道是假的，好，那我把这个梦的道理啊转换到某些具体的事情上来，也如梦幻，能不能放？也可以放。再高一点啊，把很多东西一直慢慢关，是不是能慢慢放？可以。这时候有甚至你会产生哪些现象？就是说对现象当中很多事情你都慢慢能用梦幻泡影的这种转想啊放下来。那你没有真的监控，你不过是把经验的东西，经验的假的硬把它盖在另外一个经验上的东西，你并不是实质看到它无自性，你不过是把那个经验上的东西相对的假的印象硬把它加在另外一个印象上。所以有的人啊，到老了以后啊，哎呀都放下，一切都假的，哎呀还是过得老命嘛，照顾得老命。其实既然一切假，那老命还会真的？所以半吊子。所以即使他的放下有没有一些的提升，有，但并不表示他真的见空性。所以这个见空性和你用一个假象去把它贴上去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用梦幻的比喻，其实用梦幻比喻不是，是只是单纯的借着生活的经验把这个经验贴在一个东西上，其实应该是借着对梦幻里面的，就是都是有众缘真，众缘有，但实质无，是体这个喻，不是只单纯的说梦是假，所以一切如梦，那就把这个假的观念就直接套在这个诸法上，那就认为一切假，所以慢慢远离啊，不是，是应该观察梦虽有，众缘何有，但找不到实质法的这种意义，要把它拿来到一切法上观察，不是纯粹只是把说啊我在经验上的假，因为我们现在，就算我们现在你看到电视有没有？电视假的，电视的节目是假的，电视是真的，对不对？我们认为梦假的，但梦醒来的人真不真的？真的。所以其实就变成你破的法有没有破得很彻底，你只是在否定一部分，但在否定这个部分的时候还站在某一个肯定部分，就好像说我今天要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今天如果要把一个东西砍掉， 是不是我自己要先站稳某个步伐，至少我手要抓个什么东西，所以我一定会站在某一个肯定去否定一个东西，去坏一个东西。那这个在佛法的空性并不是另一个站在某一个肯定去坏一个否定，是一切法空，是一切法空。如果你站在某一个肯定去否定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当你否定的你站在一个肯定否定它的时候，你这个肯定其实在某个意义也肯定了对方，是因为你肯定对方才能肯定自我自己啊，在看似在你看哪个东西要否定对方，就像说我们讲事件嘛，这个人很恶，然后我就把他杀了，结果成就他当烈士，对，你去否定他，结果你成就他，你把他杀了，他当烈士，他本来是没有价值的，结果你一否定他，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韩国这个道理哈，也是很怪哈，这个四件事就是这么回事。他叫什么名字？卢泰愚，卢玄，对不起啊，这个。我们台湾的总统我也不太搞清楚了，也不想搞清楚了啊！现在又跑出来了，那这个我们不管他真的有贪污没贪污，但往往我们现在人的情绪会被这个事啊，给带起来一些情绪出来，啊！等到我们冷静下来，如果我们能分得清楚，当然我在自己在想这种事，这就是众生心呐。他有他的功德，不要否定。但他如果真贪污的话，就他过失。那现在他的死是为了回避贪污，还是什么？不知道。那不知道你在激动什么？啊，你用这个表达，比如说你为了说自己贪污，所以很惭愧死。那我会赞叹你那个惭愧，但我不会因为你死，所以把你的贪污一概抹杀，一概不管你有没有贪污。这那一码事跟那一码事怎么可以放在一块？因为一个国家社会的正义、正道德观念、社会观念，其实是一个国家的价值，不能因为一个人死了，然后就模糊它。我可以就算你贪污，照样赞叹你以前的功德，这也可以分开的啊。你这是死，哎，你可能真的贪污，所以你惭愧，所以你自杀，我还是不能认同你的惭，贪污，但我认同你那个惭愧心。但假如你贪污却用这个死来蒙蔽的这个贪污现象，我认为可耻，对不对？你造成了社会更加混乱，错就错，结果用这种看似拿生命来换，但这个让着很多是非不清不楚，我认为可耻。那是什么？不知道，哎，我不会开战不知道。所以像这种东西，至少我们应该开展这几种念的这种分别吧。好，那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对，我不一定要急着下结论，但我也不用那么激动啊，急着去为他的死打抱不平，有没有必要？因为你都还不知道内涵嘛。好，那我们干脆直接就，假如他过去好，就直接纪念他的好，但千万不要把他的死跟是是非非全部都搅在一块，不能这样，因为你还没有资格判断这个东西，这是额外话。所以我们有时候当我们在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往往又肯定它，那这世间是经常两端在那里绕，我想要灭他就成就他的像有些人我要整治你，结果到最后反而让他成为英雄，为什么？他是彼此对待的法啊，我站在我这边要否定你的时候，这个否定其实就站在另外肯定，至少它存在，它存在才会让我否定，结果这个否定反而创造它更多存在的意义，有时候会不会这样？会。所以法的东西，当我们在空一个东西，假如不是真的空的道理的话，你在空一个东西其实隐藏了众多对世间法的肯定，你懂吗？我们以为我们在抛舍东西，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静下来思考，修行的味道要对，否则到一味用一种感性上很劣势型的修行啊，法 事，我如何要抛舍哪些东西，没不需要那么悲壮啊。啊，其实最重要是用一种人苦，苦在哪里？苦在那个我明佛法告诉我它是假，为何我产生这个真？我如何用心苦心的去揣摩研读了解乃至放下这个执着，其实真苦在这里。这个心的改变有没有彻底？所以并不一定表示身心都具苦的人才能正果。正果不正果在于气不气应，那么气应佛法，气应的就是，所以佛才会讲说不一定要苦行 不苦不乐行、不需要苦行乐行，不是，他就是很自然的啊。所以他不是一个悲壮，但他这中间有内心要努力的，就是看清楚真正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猛修猛修，其实背后隐藏了更多的什么对待的肯定啊，相对的肯定，没有摆脱任何东西，努力修行摆脱不了什么那种对你生死执着的挂碍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动到的啊。所以有时候在我们来讲说，哎，徒劳无功啊，真的是徒劳无功啊，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都是来自见。那因此上，我们应该来，我们也强调很多，就是说你要修行这条路，你准备将自己牺牲在佛道的修行，可以难得，但先把路看清楚，免得徒劳无功。并不是你努力啊，我百无多比，我你要拜九堂会再多比，是吧？是不是？你拜不出觉来，你拜出的是一个单纯的相，会因为多比到那里，那人天无报而已啊。所以这都是很现实的哈。他是讲说，前途妨碍，倘既未破实执之境，亦必不能通达隐相无自性之空性啊。就是说你如果对这个诸法的看法不能真的清楚，你真的了解梦幻是假的道理吗？你也说梦幻是假，我知道啊，真知道啊。你是讲梦幻里面的桌椅假的啊？有没有梦？有，有梦，对不对？电影里面的内容是假的，有没有电影？有，不是吗？是啊，是不是？有没有听懂？梦里面的境界是假的，但梦有人在造梦，有没有？有没有梦？有。其实这个有，我们要讲说，看我们刚才讲到，一切有皆无自性，万法无自性，梦无自性，都是从无自性来谈，不是就梦境里面的有无，梦中的桌子有没有？没有。但有没有梦？有。而这个有是用肯定的有，那我们知道梦中的桌子是假，梦呢？梦也没有真实梦，有没有梦？连梦也是虚假。众生依颠倒因缘故有梦，当然连这个都假，梦中境更是假。这样听到吗？连梦都不可得，你不要讲说梦境诸法不可得，但有梦在梦，变成肯定梦不？肯定里面的东西，但肯定梦，对，你否定了梦中的东西，但你肯定梦，那谁做梦？我做梦，但不是说能所都有，所以变成就算你懂得梦是假的，那不过是就梦的内涵的那个物否定了，但梦的产生的那种妄想心有没有否定？没有啊，懂吧？所以光只是用这样推想，有没有实质知道？我因为你如果真的要讲梦不可，梦是虚假的，不但是梦境虚假，连和合众缘所生的梦也是虚假，也是虚假。这样，我希望大家能理清这一点呢。有时候我们容易说，哎，梦境假可以，但我在做梦，有梦，有梦，啊，就是说有幻想。但我们要照理讲，在佛法幻想就是无自性，但我们竟然是幻想的内容否定了，但留着能幻想的题，那这个根本就不是真的了解。所以说如果你不能对实质性的了解，你对梦的虚妄性你也不是真了解，有没有道理？有吧？所以我们很少去分析这一层嘛，这里他点到了，所以 也帮助我们就更进一步去理解这些事情啊。以是当知通达幻是空无相马及梦境等空无所见之物，皆非以得通达如幻如梦之中观真见。哦，所以轻易的就是我，因为我们啊，当然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知道，如果光懂得梦是假的啊，如梦幻泡影是假的，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这不一定叫做表示你的知见多好。好，问题你会产生一下，当你把这个梦幻泡影的观念开始活用的时候，已经超越了一般人对梦幻的执着，对梦幻的舍离，进一步对一般人还会执着的，你也因为梦幻泡影的观察也慢慢舍离，这时候你会觉得，我还算是真的了。为什么？我不但对梦幻放下执着，连世间大家还认为真的，我也慢慢放下。他会在这一点肯定他的观念对，但其实还没有。如果大家都同样平常这种一种水平，大家对梦不执着，你对梦不执着，我对梦不执着，那我们，所以我们不会认为我们有过人的之处，所以我们不会认为我们有伟大的知见。但如果你试着用它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体验会不会出来？会。别人所会执着但你不执着的东西会不会感受出来？会。你就会认为你对了，这一点你就会栽在那个地方。好，那这个善巧有没有？我告诉你，有用的。我们当那时候做不断的梦幻泡影的观察，它能不能作为我们的假想的观察？可以。它能让你心不能远离？可以。它能让你心清净？可以。但只要不要认为它就是，你是以此为方便调柔身心，以便于做更真实的毗婆舍那。所以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有了，有意义的。而且当我们试着把这个东西看得很踏实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远离诸境的执着有没有作用？有。但你不要以为这是目的地，这不过是接引的三角，那这样就可以了。好，好，然取彼等为欲者，是因彼等无自性，教色身等法容易通达。所以我们比较容易通达，是取其意，取其彼欲的，取其彼欲以便理解他的理。所以并不是等于梦，而是说那一种看似有，实质无的这个道理，要的是这个道理啊。好，那我们接着。要先通达世间共知虚妄之欲为无自性，而后方通达世间未知虚妄之法亦无自性。所以它是一个善巧，以这个道理帮助你比较容易，因为佛法要讲既有且空，很难懂，所以就用梦幻泡影，既有且空。那这个是有用这个比较容易通达的道理，然后慢慢用这种道理转到实质，我们现在不容易体会到的空性意啊，我们讲的就以意解空，解那个难解的空，是这样的啊。而后方通达世间未知虚妄啊之法，还亦无自性。此二必有先后次第，故前论啊，亦非啊，非说通达一法之空性，即亲通达于一切法之空性。是说用心静观于法是否这只有皆能通达也。好，简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可以开通两个道理的。好，我们现在先分别说啊，在这里就是说他其实强调的是什么，他意思要说前面四百论讲说，如果通一个法就能通一切法，通一个法通一切法，有没有道理？他认为说，他说通一切一个法，有可能以此原则用心静观于法是否是有皆能，是提供一个可能性，不是一个通一法就通一切法，是这个意思。好，是说你如果用这个原理通一个法， 那你也可以用此法继续观其他法，其他法就通了。好，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所以修行才会有次第嘛，才会有果位次第嘛。可是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观念，我们进一步我问大家，若非得将世间所有法一一观，才叫观破一切法，观得完吗？当我在观，另外一个心法又跑出来了。哦、我常讲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读书啊，我一直收集书，要是我不读，我就写给你们看，读得完吗？假如你尽信书，你读得完吗？当你一本还没读完，其他本就跑出来了，你读死你的，你都还读不完。所以啊、哦，最重要是掌握这个智慧。好，法的共相是一法通一切法，法的别相就不是一法通一切法。在这里我做个抉择，否则的话，你哪破得完？若非得，因为这里面是其实这句话是有它的道理的。但如果你硬解释，只要我一通百通，所有都通，那要么就是要么就众生，要么就成佛，根本就分不开来。可是为什么有的人一开始是众生，慢慢学证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诸地、二地、三地，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可见不是一通百通哦，不是一切通。好，那我反过来，那如果不是一下通的话，要我什么都看完，我们的观色空好了，色受想行识色，光色你观得完吗？世间色、一切色你看得完？所以在经论里面，在论里面讲，观色是观色蕴共相，不是观诸色差别，不是一个一个观。破色蕴是破色蕴共相法，所以从色蕴的话，破一色是不是破其他色？一样破其他色。好，那这样怎么去回通？所以我们来讲说，在法上，啊，假如我们谈这个果位，这个果位的人他一定是破这个法的共相性，诸果、二果、三果，如果要明知为三果，一定要谈他已经离欲界，欲界的烦恼见到离欲界才叫三果。那当然是不是把欲界所有烦恼都欲界个别个别的法，不是欲界的共相烦恼全破，不是欲界，欲界的烦恼可我们讲贪，贪各个差别的贪念，那都各个差别啊。虽然我们名之为贪，但其贪念各有它的因缘啊，性质相通。那你要对一个个别个别贪去断，才能断所有贪啊？不是吧？所以我们讲说，在某个程度就这个果位来讲，它断的是这些法的通性。那就算我们现在啊，我们了解到一法破一切法，这就一个法的个别的共相处，共相处里面可以一法通一切法，但如果别相处，各个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不是有功根本智后得智吗？我们也要讲总相，一切智一切智，那啊道种智个别，一切种智佛，即一空有完全通达。一切智偏论空之总相，道种智偏就缘起差别。那一切种智就合两个了，一个是一切智，一切是道种智，一个是道种智，一个是一切种智。那既是一切空，又一切有，空有融合，完全通达无碍，活的一切种子，是不是？所以其实没错，这里面我其实这样讲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法性的原理一样。但就算我不是亲自证道，但我以同样的空理，可以逐步的将这样的，因为空理不管你多高的境界，总不离开待缘升起嘛，此生彼生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原理能够通一切法，此生彼先是不是一切法的共同原理？对。 但问题上我在应用这个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这种应用的善巧能观播到哪里，就看个人智慧，所以才会有果位的差别。那你看即便果位差别有没有离开根本原则？没有啊。就像我们常讲的，光破黑暗，光破黑暗有大光小光，但破黑暗的性质是不是一样？一样，性质一样，光就是破黑暗。那光照的诸法别一切法性都能通达，就遍破一切黑暗。否则的话，小光 不可能照所有黑暗的，一样。但就光本身破黑暗的性质，大光小光是不是都一样？都一样，一样的道理。好，我们的意思就是他这里特别彰显，就是说假如你能通达一个道理之后，你以此道理通达其他法，好，是不是能通达？有没有可能性？可以，好，的确是可以。但我们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要讲出的，就是在修行上的确是这个可能性，好，那可是实际上我们在通达一些法，在某一个层次里面，我们观破色法也是观它的共相，所以破一色能破其他色没有？是不是对所有的色都掌握？是对色的共相性，能不能因为破一个色而掌握到它的一代的无自性性？可以，还是可以。以是当知，梦中了知是梦，通达彼中男女等相空，以现观庄严梦意于诸法，观之如梦等，所以梦中通达诸法如梦，意不同也。这个用词啊，解释啊，有时候不是很能了解它意思。不过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前面世间人知道梦中里面通达梦中里面的男女等相空，和我们观一切梦如梦幻泡影，意义不大同，是不是？我们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是就他无自性来讲，那你现在是就梦境里面的东西的讲，那我是举梦为例子比喻来说，包括梦都无自性，包括梦和你现在认为有梦但只是梦中境为假，不一样吗？我们执着有梦，只是我们不会执着梦中境啊。我很讨厌做梦啊，如果梦没有你讨厌什么了？好，你怎么会讨厌？你觉得有梦啊，我在做梦啊，当然我知道梦是假的，但因为一直做梦让我睡觉品质不好啊。你执着有梦啊，是，所以这个意义是不大一样啊。再看，又有修定之力，决定中所取平一等相如现而空，以通达平一等如幻如梦都无自性，亦不相同。这也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就像说这个情形跟我们前面讲的，你真正通达平衣啊，平子衣服如梦幻，是就其无自性，就像梦幻这样的假，意义是很深刻的。和你在禅定当中看到这个相，这个相是就你的定境所显出来的，由愚且者的心念所起的，如梦幻啊。这个梦幻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它是假的这样。但你在定中所看到这个如梦幻，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个法无自性？不一定。所以禅定修禅定人会不会看到这种虚妄境？那会感不感觉到啊，一切唯心？你试看看，的确你会唯心，但你这个唯心会讲，我既然我的心能变那么多，我就像上帝，你知道吗？就跑出上帝来啊。修唯识观，那创造一个上帝，你听懂吗？你一切化解啊，一切法都虚幻，竟然由我的心可以变哦！所以世间一切万法都是由我心流出去的，我是一切之主，那不是变上帝？修不修去跑去做上帝？那你要真能做上帝还不错，问题是假上帝自己编的，名片自己印，根本没有真实的地位啊。 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不要以为，所以这种观念很重要啊。你到最后发觉，你发觉的确一切法是这样生灭的，但这个生灭里面竟然留一个尾巴，我让他们生灭，留一个后头的肯定，哼，这个危险哦。所以啊，破不变啊，留个尾巴就生死，就是生死处，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哎，所以有些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检择出来？那这种道理我们平常比较少思考到。所以如果一路上你又很精进，我会讲说，有时候不精进的人有福报。你怎么讲这种话？因为啊，你走错路，你很精进，所以要做很多倒霉事。哎，这次我到普利去上课，有一位法师跟我讲，西方的那个企业家最怕什么？最怕笨人很精进。这个公司找到一个笨人，他又很精进，到处破坏。你要是懈怠一点，损失还没那么多，他日夜不停的破坏。可是他又不知道，他认为我是很尽责啊。他说，他说你不是说这个假如制药厂差了一点东西就错，对不对？那整个就没用了。他说你弄错了，你知道多少？因为我觉得我要奉献给公司，所以我已经好几天没睡，我都用这样制造来讨给天然活力。如果他只按按上下班，我损失每天只是损失那八小时，不是他理性休息，一路做到底。这个所以精进一定有用啊，要以智慧为导，要以智慧为导，没有智慧你精进有没有啊？不一定有用。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后来六度里面为什么一直都讲在一块相互之啊，个别个别法的功德，但它其实真正要成就精进度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精进不叫精进度，是精进，是世间精进，不一定叫度，不能到彼岸。好，如现而空啊，它如现而空，以通达平一等如幻如梦都无自性，意不相同。故以了义经论所说如幻如梦是不共道理，犹当善学。如是不善名言之儿童，直进中影像为行止，以不解幻术之观众，持幻象为相马，梦中不知是梦，持梦中山林黄色等时有其事者相同。就是小孩子啊，看到镜子以为镜中的东西是有，他有些观众看到魔术师就他的变化是真的，那这种情形跟我们在梦中的人执着梦境为真一样的情形。好，那反过来，以善名言之老人，这样老人有生活经验了咯啊，与幻术师，因为他自己在变化，他知道是假的啊，即梦中了知是梦者，不知彼相实有其事，其亦复相同。就是说，等我们了解梦中是镜是假的，和那个老人知道那一种镜中影像是假的，和那个魔术师他知道这个我变的是假的，这种加法其实一样。也就是说，没有彻底啊，只是就生活经验的相对真假去说他假，他有没有真正悟到？境界为什么境界当中的梦中的平移，因为它是颠倒性所成，对，所以我们知道梦中的境是不是？那连那个梦会产生这个像的梦心呢，也是众缘所成的，所以梦亦不可得，所以是梦叫我讲讲虚中虚啊。那我们现在醒来的人是虚中实啊，虚中实，其实还是虚啊。所以当我们以为能看到虚中虚，以为自己了不起，像你住在虚中实当中，是不是？我不是做白日的梦的人，好，我只做黑日梦。我一样啊， 你只是白天比别人轻，做白日梦连白天都在颠倒，那你是白天没颠倒，但晚上也颠倒。好，就像我们不会活在虚中虚的梦境当中，但你活在一个看似真实的虚假境当中，就虚中是依然是虚，这个就是这样比较出来的，不是吗？好，好，然彼二者皆非以得真实意之正见也。好，所以说我们取这个虚的意思，我们是取其结构论理性质很像，但不要把这个一等号下来以后，你就误了你自己了。好，我们来看这个1122页的第五行，第六行，本中所谓显现，这里面有很多观念，大家留意一下，这里面有些观念，就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还不是很熟悉的，有时候我就讲说，同样的语言啊，如果你自己本身比较熟，有时候你对这个语言所要表达的那个内涵会比较，你知道价值在哪里。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文法的基础不是熟，或者有些基础没有，有时候我们在强调某些关键的用语，你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强调哪一点。可是如果你自己曾经有这么一个矛盾过、疑惑过，你要讲到这一点说，原来答案是这个，你就会比较感受会不一样，感受会不一样啊。好，本中所谓显现，虚如其所现，虚如其所现，具有实用，非如神蛇之错觉。如是，双具世俗名言量，名言量有即自性本空二义啊，方称如幻。这一点是重点，就是他必须从双具世俗名言量有，就是以世俗地里面的有，这个要肯定。再说自性空，同时要两个肯定。就是一法里面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必须同时才能叫做如幻。所以我们讲如幻的时候，所以我之前就讲说，我很早就讲说，真俗二谛不相违碍，说法有真谛俗谛，但这两个不会冲突。因为当你要讲真谛的时候，不能离开俗谛，你谈实地的有的时候，要不从空的道理，你那个有会错看的。所以我们向来很踏实的世间人就讲说，佛门的人都是逃避现实，佛门才是真正面对现实的。你认为你很肯定世间，像有的人讲说儒家才能安身立命，儒家安什么身立什么命，他连身是什么身啊，他不知身焉知死，像佛法没身哪来死，没死哪来身，要知身知死才能离身离死。儒家他讲说不知身焉知死，他就对我们那个重视死的不以为然，认为应该重视身。要碰到我们佛教大德，何谓身啊，又无死何来身，这是起码逻辑呢。所以他们应该读读中论，他们知道以后，佛教里面啊，既生知生必知死，不知死如何知生，不知生如何知死，生死相待，所以无生无死。那应众生故说生死。他们就容易开悟了。掉一边的，因为这个东西就合在一块，你怎么弄？对。所以在法上的东西啊，一旦谈到世间，你说啊，我要肯定世间，把世间说个所以然来，不要纯粹就你的感性去肯定世间，世间非你所想。当比如说你是一个喜欢吃甜的人，那我向来我就讲说，我向来很尊重你们人的，因为你很喜欢吃咸，所以我买了很多咸的东西，因为我很尊重你的好药，但偏偏我看错你的，因为你喜欢吃甜的，我给你吃咸的，所以想尽办法给你很多咸的，我很尊重。你不要以为你尊重就对了，你尊重，但你没有真认识他，你的尊重造成他莫大的压力，不是吗？并不表示尊重就好，真正的尊重不是感情，真正的尊重乃是智慧，是不是？这个道理一样。 所以要双聚才叫如幻。如幻虽然是从缘起边来讲一切法如幻，既然讲如幻就肯定它有，但怎么样无自性。他说要同时具有这两个。如龟毛兔角虽具有自信本空之意，然不具世俗名言量有之意，仅具颠倒见为由，故不具如幻意啊。就是说如果照理讲，如果龟毛兔角也是众生依种种颠倒心所生出来的概念，其实也是如幻如梦的啊，也具有这个意思。这不过这里在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特别要彰显的，如果我们纯粹把一个东西空无，因为他举这个例子啊，我希望大家能听哦，因为我怕讲太多有时候混乱。但如果不讲多的时候，我们就又否定了。龟毛兔角是一个概念，事实上是没有，但概念有没有？有。那概念的有是不是如幻？也是如幻，其实也是符合啦。但我现在举这个例子要破除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空啊，就生不了对缘起有的肯定啊。就如我刚才讲的，当我偏重空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念佛的价值在哪里，就会出现那个对有的不敢承担，懂吗？我要你承担的不是实质有，但我要你承担的是缘起有。但你一旦挖偏空了以后，你那个缘起有就承担不来，所以我才举这个例子说，哎，这个龟毛兔角那个不能做例子。为什么？龟毛兔角是找不到的东西。那如果你把那个缘起性空也当作一种找不到的东西，纯粹就完全否定偏到空那一边，那这就错了啊！它是自信无，所以我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所要否定的是那个颠倒，否则的话有什么好否定的？正的空又没有少掉什么东西，正的空会小到少到什么？少到因妄想颠倒烦恼产生的这种痛苦的有，不会有。那正的低成空会还有哪些印象？就是还有那个你还没证到的部分的有，会不会有？有啊，嗯。所以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所现影像境界为什么不同？经典讲啊，初地的世间是这样，二地的世间是怎么样，三地的世间为什么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啊，所空法不一样。空的不一样，所证的缘起的差别的功德相也不一样，就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现象？就看它相对出来的功德力啊，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好，兔角无自性之意，甚易了解。然仅属法无我初分，非是如幻空性。佛一切智中一切法如其所现，有即为有，空即为空，皆不颠倒。所以你看啊，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会永远很稳定的。稳定什么？注意这个观念啊，当有人一直在偏空的时候，对空产生一种偏执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对现象差别的不尊重，对现象差别的善巧分别不用心，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如果你对空的缘起，因为你心不执着，所以你对微小的心念就动得很快。所以你要知道啊，真正放下的人，只是他应众生，他不在细节跟你计较，因为他跟生死无关。可是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正因为他放得下，你的起心动念他都知道，是不是？佛陀见到一个人来求法，他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来先算旧账，你几劫前生做什么事，讲完外国那个大概是晕了。我会不会跟你讲我们先就算旧账，你上辈子做的哪些事情？他不跟你讲，他直接跟你讲怎么引导怎么修学吧。为什么？等你醒了你就解决吧。好，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当一个人心念很小的时候，他心念很细的时候，他就能看到彼此维系的缘起相。所以你的心业不挂，你就不会去遮障的那些什么那些维系的荡动。我们经常对很多东西太多人为干扰，所以看不到真相。但你如果心业放得下的时候，其实你对很多东西的敏感性会跑出来。这个敏感性会表现在哪里？ 会跟你的宿世习性相关，还有以前容易产生障碍的，你第一个你会表现那一份天分，那再过来有些你以前有点障碍不容易做到，你会慢慢启发，而你对世间的东西的敏感性会强。为什么？脉动，因为你以前为什么不对它感觉，因为你太习惯你去把它挡住，所以你的心是被习惯性给盖住，所以不能很清楚的去感受外面给你的资讯。所以有些人为什么钝，因为心太其实盖住了。所以我就讲说，心很有智慧的并不表示他不懂，是他不挂碍，不是他不知道，因为他的心很细，所以他能看到相依在一起，因为他不固执，他容许很多可能性产生出来。所以后来你会发觉很多的创建，就是你自己虽然在这一方面没有学习，但你观察久了以后，你很自然的开放心态，假如众生这样想，必然会对这个产生执着，或是会依止这个，会产生这种欢喜，那就感觉出来了。众生因这样的习性，所以需要这样的法，这种东西就开始一直在灵活的产生出来。为什么？障碍打开，挂碍习惯性的执着打开，就会有这样，所以会慢慢能去感受维系的法，会去尊重维系的东西，就会这样。好，那我们接着再看了啊。若佛有是有，无是空是空，绝不颠倒，故显现不能如现而空，乃圣义谛。此此佛境界啊，故显现不能如现而空，乃圣义谛。此佛境界，其显现能如现而空，乃世俗谛。就是故显现，他这个意思，故显现不能如现而空，乃圣义谛啊。这个用词，哎呀，那意思啊，这个用词啊，故显现不能如现而空的意思，这样，哦，这个转了几折了。显现啊是个动词的啊，它能显现什么？不能如现啊，不会被现象所绑住的空啊，能显现这个空啊，就显现空。什么空？不能如现，就是不会被现象执现象为有的意思。不能如现，意思就是说不会掉入现象了。能显现不能如现而空，这是圣义谛。那再说其能显现如现而空啊，就是说能显现出来，就能就在空啊，这是能现这种虚妄境的，这个是世俗谛。但恒人所见啊，则虽有显现，而又同时执使，其执使以显现何杂？佛虽有世俗显现，而无执使合掌，纯为真实显现啊。佛虽有显现，但他没有执着他。那众生有这样显现，但执为有啊。故能成诸意啊，下至地狱有情，上至十地菩萨，心中显现兼有实质在内。今以佛世俗量不同，佛现量所见，皆不颠倒啊，现量所见为有，即当如其所有，不能空之为无啊。好，就是说，就是说你有这种因缘啊，他不会把讲的，等于是简单来讲，我们在佛法里面就是说不增不减，以缘起有处啊，不会依颠倒心让它减。这个我们在讲说那个。在佛法里面有那种增益过失跟损减过失啊，增益过失叫无自信处执着有自信，叫增加的过失。有因缘有的而不能如实现因缘有，这叫损减过失，就损减过失，就是这样啊。 好，那我们早上先到此。